今日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今天我们又再次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堂里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来到去歌唱赞美神。听到这么好的见证分享，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过去一段的日子，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经历，不但是在门训里面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家庭里面，在你们的社区里面，或者在你们的侍奉里面，都有很多的经历。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讲道呢，就是讲到呢是关于打仗，因为保罗说要打美好的仗，就是讲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另外人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困境。你是不是在困境的里面呢？你是不是在困境的里面呢？什么叫困境呢？可能很多人都从来没想过，或者会觉得我没有困境。不过可能很多人活在一个困境里面，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又或者几年之前，全世界的人都落在一个困境的里面，就是因为这个的新冠的疫情呢，将很多人都困住了，困住了在家，困住了在这个的城市，去哪里都去不到，或者不能够旅行，不能够游浮，不能够出国，或者不能够去探亲等等，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什么叫困境呢？就是有很多困难的光景，将我们放在一个地步，我们不得自由，也不得释放，不知道等到几时，不知道几时才解决这些问题。你有没有这些困境呢？这些困境可能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很多人一直活在一些的健康的问题里面，长期的病患，或者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可能是你自己亲爱的家人在一个这样的病患的里面的时候，也都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负担，一个困境。又或者什么是困境呢？可能我们财务出了个问题，财政的光景最近都是一个报税的，还有两天的尾声，可能都被一些困境困扰住，不知怎么办。好，有一个朋友就是说，哎呀，听日即系礼拜一就最后一日啦，要去到仲要去银行度交税，交几十万嘅税，然之后银行仲话要 keep 佢一日，先至可以过到数去税务局。咁即系话到三十号先至可以过数，如果过唔到数咪弊咯，又要加利息咯等等，有好多困扰。呢、这个就系一个困境，重重嘅困难将我哋困扰喺里边。不过人生最大嘅困境，可能对于好多弟兄姊妹嚟讲系家庭，系我哋嘅儿女。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很大的困难。由我们年轻到现在，或者到退休之年，我们都被一些家庭 的情况来将我们困扰。困境很多，对于侍奉的同工都有很多困境，面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堪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困境。今天想跟大家去看的是福音书里面的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关于耶稣和门徒之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亦都是我们时常熟悉的耶稣在海面上去行走一段这么熟悉的经文。究竟讲些什么呢？我就选择这个主题，就是在这个门徒的困境里面，他们怎么经历耶稣。如果你是学习做一个要做门徒，咁喺呢個困境裏面，你點樣去再一次發現呢位主耶穌係點樣嘅一位主呢？佢同你係咩關係呢？喺你嘅人生嘅困境裏面，耶穌點樣拉你一把，伸出隻手嚟到扶持你呢？你有冇學習經歷過呢一回咁樣嘅事情呢？ 这段经文可以从第二十四节开始，因为当时耶稣仍然在山上去祷告，但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呢是先上了一只船，然后圣经说第二十四节说那是船在海中，这个海就是讲加利利海，其实那个不是一个海，是一个湖，是加利利湖，但当地的人呢见到这个这么大的海，这么大的湖，就叫它做海了，所以也同时叫做海。而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侍奉呢时常都是穿梭和围绕住这个加利利海的，很多时候都要通过搭一只船由海的这一边去到海的另外一边，而途中就有很多的经历的发生，今次都不例外。这个讲的是有风的出现，有浪的出现，而圣经记载呢加利利湖因为地势的缘故呢时常忽然之间就会有这些狂风巨浪来到产生的，圣经说风就不是很顺了，浪又很摇撼得很犀利，所以他的船呢就在一个这么大的加利利海里面呢，就是很微小的一只船。其实讲回转头，船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船就是讲一只很古老的船，不过那段圣经形容叫它做方舟，是因为神吩咐他的仆人挪亚在地上建造一只的方舟，结果当风雨来到的时候，挪亚的一家就能够躲藏在这只方舟这只船的里面来避过这个灾劫。所以这个方舟或者这只船在属灵的预表里面都是讲紧等同是神的拯救或者救恩这样的意思。但来到新约圣经，船亦都有一个进一步的意思了。看一些资料，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即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有50次那么多，而单在马太福音就有13次，马可福音有17次，其余都是放在路加、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里面。可想然之，船这个字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都占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或者这样说，耶稣的侍奉很多时候都跟船是离不开关系，或者这个船带出的很多属灵的教训和很多属灵的经历，生命的成长都在这个船的事情里面。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参考，看一下这个船带给我们的是有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发现呢，其实什么叫困境呢？困境就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出现的困难，是有现实的困境。刚才我都举例很多例子了，无论疫情又好，财务状况好，家庭儿女或者健康或者工作侍奉，都时常将我们带进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好像一时之间好像走不到出来，于是乎呢我们日思夜想想走出这个困境都是没办法。这个叫做一个很现实的困境。这个门徒，他们这班门徒当时就在一个现实的困境里面，那个船很小的，因为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里面觉得非常的渺小，又面对着大自然的风浪，他们抵御不住，也都不能够去控制得到，所以在一个现实的困境的当中去。但不单止这样，接下来你看到不单止有现实的困境，也是一个心灵的困境。第25节马上告诉我们，原来当时是一个夜间，一个夜晚黑的时候，夜晚黑的四更天。什么叫四更天呢？按照当时的罗马人就将一个晚上分成四个部分，而第四个部分就叫四更天，这个部分就叫做我们叫做中文叫做破晓的时分。破晓时分就是就来临天光的时候，即那个时候也是最寒冷、最黑暗或者最疲倦的时候，是最难度过最难捱过的一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夜里面四更天。而本来在山上祷告的耶稣，他见到这些门徒这么辛苦，面临一个困境，于是乎就落来去到门徒那里。而圣经记载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上来到行走，而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往门徒那里去。他在海面上行走，不是说来到去游览、观光、或者有什么的特别，而是他为了要帮这班的门徒，要去拯救，要去安慰这班的门徒，是往门徒那里去。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无论你的困境有多大多艰难，耶稣是朝着你的方向走过来的，耶稣不是跟你背道而驰的， 耶稣不会说、啊、你有困境我不理你 你的事了 我走另外一边，不是，耶稣是因着你的困境他迎你而来，向着你走过来，他没有忘记你，亦都没有丢下你。记住，无论你是什么的困难，什么的困境，耶稣是向着他的门徒走过去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做门徒的一种很深厚的经历。耶稣如何走到我的困境里面来，你要带领我。这段经文其实有很深的奥的意思，不妨更加来将它挖掘下去，来思想一下。而当时这班门徒呢，是突然之间见到耶稣这个人在海面上行走，他不是见到耶稣就开心，相反而是害怕惊慌。为什么？他以为他是鬼怪，他从来没想到耶稣竟然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没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因为我们人都有重量的嘛，一站在那个海面上就沉了下去的嘛。即是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呢，是用他是用他神奇的力量，好像完全身体没有重量，可以在水面上好像飘过这样的那个意思。以前他们很害怕，下意识就害怕惊慌了，喊叫出来。记住，他们从来在意识形态里面没有想过，亦都不相信耶稣可以在水面上或者海面上来到行走。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惊慌。今天很多门徒属神的人都是有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可以做到那件事情，可以为我们做那件事情。于是乎，你就被困境来到缠绕着，捆绑着，要从困境里面走出来。最重要，你要相信我们的主能够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这个才是门徒一生的功课要去学习的。这个就是所谓心灵的困境，除了现实的困境，就是心灵的困境。多少时候我们心灵的困境才最严重地打击我们，最严重地来到去伤害我们，令到我们日思夜想，不能够继续来到好好过日子，就是心灵里面的困境。所以你要让耶稣走向你的心灵，走进你的心灵里面，来到将你的心灵的锁将它解开，我们解锁，我们说以至你得到释放，得到全然的帮助。所以有三条功课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条功课就是不要用有限的知识来局限主的作为。听不听得懂啊？ OK， 如果懂大家一起读，一起读这句说话，预备起。不要用有限的知识来局限主的作为。主的作为很大的，我们都知道，不过问题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的头脑的知识去局限或者限制了 limited 了我们主的作为，于是乎我们就变成将自己放在困境里面走不到出来。即是反过来，你认定我们的主有大能的作为超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常识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从我们的困境里面是走出来了。弟兄姊妹，这条很重要，不要用一些有限的知识，你要局限了主的作为。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细小。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他用来去提醒那些基督徒，你们的失败，你们时常被困难所胜过，是因为你们所相信的神太细小了。不是神太细小，你以为神是很细小，你将神缩细了，限制了他。我们应该将神放在放大镜里面，将我们主放在放大镜里面，将它无限量的扩大，你会看到原来我们主的作为远远超越我们的常识和我们的头脑的知识。千万不要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那件的事情，等于当我们年幼的时候，很小的时候，读的书不是那么多，看的世界不是那么多，经历的事情不是那么多，于是乎我们想的东西很有限制，很局限，是吧？但当我们成长，读的书多些，建筑这个世界社会多些，有很多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整个圈子是扩大，我们能够接纳的东西是多了很多。作为门徒，就是一生的学习，一生去扩大我们对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让主在你自己有限的那个生命当中有无限量的扩大。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来到学习。 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神缩得太小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将它放大。这班门徒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可以在水面海面上来行走，今次是可以说是破了他们的纪录，难怪他们惊慌惊惶失措。今天是不是我们都将我们的主放得太细小，限制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以致我们永远被我们的人生的困境来到前磨我们呢？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只能够在陆地上面来到去行走，只能在山坡上祷告，只能在会堂里面来到讲道，或者只能在船上和门徒在一起吗？当然不单止这样，今次耶稣要表现出就他可以在这只船之外并且在海面上去行走，这个是要帮助门徒在信仰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让他们对主耶稣有重新一次的认识和了解。作为门徒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去对主有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会，不断的经历。你愿意吗？不是只是得到一份头脑的知识，一大堆的理论，而是去体验去经历。而这些经历呢，往往就是要需要在你的困境里面你才经历得到的。太过风平浪静，太平盛世，你不会经历那些东西，或者你不会想那些东西。但是当主容许那些困难来到你，好像大风大浪来到攻打我们，好像疫情铺天盖地来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在困境里面，才有机会学习我们的神原来不是那么细小，我们的主仍然能可以做是不超凡的事情。其实旧约圣经已经讲了，不过我们没有留意。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说，神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似乎好似好美嘅诗句，但其实正系将神嘅属性同埋佢权柄与能力都勾画咗出嚟。佢能够行在海浪之上，耶稣系神嘅独生嘅儿子，岂不是一样系可以行在呢个海浪之上咩？就算大风大浪都不影响耶稣，佢能够步履平稳在呢个海浪之上的一样。今天你的人生的波浪有多大，但耶稣仍然可以如履平地这样来到你的树，来到帮助你，你相信吗？可能你的嘴巴说我相信，但是心里面你未必真的这么相信，行动上也没有表达到你真的相信。难怪难怪我们被困难困境所缠绕着，要走出我们人生的困境，你就需要认识到这位主能够行在你的人生的风浪之上，以致到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一切的困境。我们的主所做的事情不一定，记住，不一定要配合我们所谓的理据 justification。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据，应该是这样的，绝对可能是这样的，没有可能这样的，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我不相信，我不接纳。我们有很多自己 set 了的这些规范，这些范围在这里，我们结果呢，我们自己将自己放在一个困境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被我们自己那些知识那顶帽子笠住了，走不到出来。但我们的主有满有权柄大能的主，他岂是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理据？有时他所做的会超乎我们所以为的理据。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释放你自己，释放你的头脑的知识交托在神的手中，释放你的心灵交托在神的手中。在困境当中，我们才学习学习到原来我们主是满有权柄与能力的，能够带领你超越走过你的一切的困境。正如以赛亚书43:19那里讲，看啊看啊，看什么？神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现在已经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什么新事啊？神说我必然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当时以赛亚书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人认为他发噏疯，没有可能的，旷野就是旷野，几大的旷野，几大的沙漠，何来有道路，何来有江河啊？很多人渴死饿死就在旷野沙漠里面，何来有江河，何来有道路？但是今时今日，如果你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到他的土地上，你会见到本来一片的旷野， 都可以开出一条一条的公路，而且是超级快速的公路，使到佢一切的交通运输非常的流畅。如果你去到沙漠，你会见到佢哋更加好有聪明智慧，是引用呢个约旦河的水一路是灌溉住呢啲嘅沙漠的地带，以致沙漠都变成为绿洲，能够培植很多的农作物。在以前的人认为没可能，但神能够做一件新事。我告诉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就能够做一件新的事？如果你相信，你才能够突破你的困境。如果你半信半疑的话，我们仍然被困境所缠绕着，绑得很死很紧，走不到出来。你要相信主，就好像这班门徒当日他们被他们有限的知识局限住对主的作为的了解，以为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 是水怪啊，是鬼怪啊，不可能啊。他们认错了耶稣，认错了，以为耶稣 是受限制的在陆地上，但今次他们得到开启，得到释放，认识到原来耶稣仍然可以行在这个海面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随时准备好，我们的主是能够为你、为我和为我们所有的人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在主的里面都是成为是一定能够做到。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白讲信心，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局限在我们的知识范围里面，又或者我们认为是这样，但当超越了我们的常识，我们的理据，我们认为不可能，于是乎呢，我们嘴巴说相信，但心底里面我们都是不信。难怪我们基督徒灵命上没有长进，信心上面没有增加，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不知怎么做，结果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未信主的人结果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心态，都是一样的逻辑去想那样东西。我们需要突破，就好像这班门徒今天耶稣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如何走出他们的困境。所以第一条很重要的道理，三条而已，但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不要用有限的知识和自以为是的观念来局限主的作为。大家再读一次，这条一起来，不要用有限的知识和自以为是的观念来局限主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过去可能我们是这样做，昨天我们可能都是这样想，但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那把锁，打开我们，以致我们得到释放，不再局限主的作为。第二条也很重要，就是主喜悦并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我们一起再读一次第二条，预备起。主喜悦并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如果你在你人生的困境里面，请你记得，你不是单打独斗，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个困境，主他与你同行。主进到困境里面，正如他在海面上是行走，走向那班在困境里面的门徒，要来到帮助他们排解他们的困难。主喜悦那些愿意走出来并且鼓励这些走出困境的人。当耶稣发觉啲人误会咗佢，认唔出佢嘅时候，连忙紧急嘅，马上嘅话俾佢哋听：你哋放心，是我，不要怕。你有冇留意呢个耶稣呢个说话何等有权威啊？耶稣唔使讲话啊，我就系你嘅夫子耶稣啊嘛，唔使嘅。耶稣就系话系我啊，咁啊好熟嘅人先至咁样做嘅啫。譬如你打电话一拎起电话就边个啊？系我啊，咁系嘛？你都嚟，你唔使个头头讲一次，我系阿坡啊，咁样你唔使噶，一拎就系我啊，咁啊，哦系你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对方系边个，同一样嘅。耶稣对住门徒讲，认识个门徒咁多年，门徒已经都认识咗好多年，所以耶稣话是我系我啊，佢立即就醒水啦，就明白啦，就知道。而耶稣最重要就系话。为什么他要说是我呢？因为你知道是我，所以你们就可以放心。你发觉很多人呢，当你将你的困难跟他说，将你的烦恼跟他说的时候，那些人就拍下你膊头，就说啊，行了，放心了，没事的，放心。但其实那些人越是这样做，越是这样说，你越不放心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知道是他循例跟你讲句放心，就是安慰一下你，就是没有实质的行动，没有实质的帮你做些什么，不过都好了，好过没有。所以你越是听到这些话你越是不放心，他讲完了叫你放心，他仍然转过头，你仍然在心里面不断的盘算，不断在想怎么解决等等，心里面很纠结。但是耶稣说放心，是我，是耶稣，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放心，所以亦都唔需要嚟到去害怕。喺困境当中，请我哋记得唔好忘记要将心思放喺主嘅里边。好多喺困境里边嘅时候，只系识得将心思放喺自己嘅里边，内心里边打仗，内心里边好纠结，内心里边好矛盾、好苦恼等等。唔系嘅，作为门徒，我哋学习在困境里边，唔好忘记要将心思交喺主嘅里边，因为耶稣话放心。咁即系话，你嘅心要放喺耶稣嗰度，咁为之叫放心。如果你嘅心都仍然放翻喺个困境里边，放喺你自己嘅里边，咁边度系放心咧？系嘛？放心，耶稣嘅意思就系话，系我，你要将你嘅心思、意念、烦恼都放在耶稣嗰度，呢个先系真正嘅放心。亦都咁样嘅缘故，我哋先至唔需要惊。弟兄姊妹，你信唔信？今日耶稣仍然要同你讲呢番说话咧？某某弟兄啊，某某姊妹啊，你放心啦，是我啊，你不用怕啊。今天耶稣仍然愿意跟你说这句说话，你今天仍然需要听耶稣这一句的说话，这句来自主耶稣的说话，好好听主耶稣的说话。或者你会问我，哪会听到耶稣这句说话？刚才就讲了给你听，在讲道里面讲了给你听，是吧？圣灵通过今天的讲道的信息是告诉你了，或者通过今天所唱的诗歌告诉你了，或者通过今天的祈祷告诉你了，或者通过今天有某些弟兄姊妹和你的分享，他的见证告诉你了。放心，是我，不用怕。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仍然要向着你来说这句的说话，你好好听着。你的困境无论多大多难多恶劣，耶稣仍然可以说这句说话，你可以放心，是我，所以你不用怕。结果彼得是一个快人快语，一个行动型的人，其他门徒都未有反应，他就已经反应过来了。喂，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你给我的叫我，就给我可以都去水面上，可以走到你那里去了，走到你那里去了。喂，看到我们很欣赏这个很可爱的彼得，因为他有回应啊，即等于他听到咧，即系好专心、好投入，哇！一路听耶稣讲到，一路点头，一路写笔记。咁就有啲人就翘埋双手，无动于衷咁样噶嘛，系嘛？但彼得唔系嘅，有行动嘅，立即要回应嘅。如果系你嘅话，咁你就俾我可以去水面上啦。咁嗱，呢度如果要查经，可以有一点嘅俾大家留意到。之前讲到耶稣行走咧，马太系写佢两次话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但跟住落嚟讲到彼得咧。兩次就話佢在水面上行走，你嚟你睇下英文聖經都有分別嘅。耶穌係 walk on the sea， 而彼得係 walk on the waters。咁有咩分別啊？好大分別！耶穌喺海面上行走，即係整個大海都係屬於耶穌基督權柄底下，而彼得只係行喺佢嗰小部分範圍嘅水面上邊啫。我哋嘅主有何等大嘅權柄？你不依靠他，依靠哪个呢？ 在你面对澎湃的大海，那些烦恼的困扰的时候，你要依靠的就是掌管天地的神，这位主耶稣，你才能够走出你的困境。耶稣也都马上回应这个彼得，就你来吧，你来吧，意思你来吧，即如果用个手势就招他的手，就你来吧，你过来吧，是欢迎他，是鼓励他，同埋係嚟到係俾佢一個嘅定心丸，就你可以嚟啦，唔使驚。咁彼得咧就唔客氣咯，立即就船就嘣一聲跳咗落嘅水面上，結果真係能夠喺水面上行走，而且要往耶穌那裏去。呢個好重要嘅。重複講到剛才耶穌係往門徒那裏去，而家彼得係往耶穌那裏去。今日我哋要知道，我哋如果要跳出困境，最重要嘅知道我哋要去邊度。走出困境，如果你不知道是走向耶稣， 咁結果你係由一個困境走去另外一個困境，由一個困難走去另外一個困難，一個煩惱走去另外一個更大嘅煩惱嘅時候。但你要知道，我離開呢處，我就要走向耶穌，歸入耶穌，進到耶穌，交託俾耶穌嗰度去。弟兄姊妹，呢個何等嘅重要！耶穌鼓勵我哋走出我哋困境，用信心踏出呢一步。所以耶穌邀請我哋：你嚟啦！你有冇聽到耶穌今日仍然喺呢個地方同你講：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嚟啦！就好似耶穌喺另外一句聖經裏邊話：凡勞苦擔重擔嘅人，你哋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可以使你哋得安息。同樣嘅嗰個道理，你嚟啦，走出你嘅困境啦，唔好遲疑，唔好彷徨，唔好擔心。不過好多人聽係聽到耶穌嘅説話，但係就冇回應咧；聽係聽到耶穌嗰個邀請，但係就冇行動咧；聽係聽到耶穌俾佢已經派咗定心丸俾佢，但係佢仍然唔放心咧。弟兄姊妹，嗰個係咪你啊？嗰個係咪你啊？我都對線上嘅弟兄姊妹講：嗰個係咪你？仍然唔肯走出你嘅嗰個舒適區同埋安樂窩，肯唔肯走出嚟回到我哋嘅當中，一同你要敬拜啊！弟兄姊妹，盼望你聽到耶穌呢句説話：你來吧，你出嚟吧。呢個係主對我哋今日嘅信息。主耶穌基督係一位能夠將不可能轉變成為能夠嘅一位救贖主。今天我们有太多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在里面，但是千万不要将这个不可能这三个字套在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是能够将不可能转变成为能够的主，我们必须要认定，不要再将我们有限的知识局限了主的作为。主今天鼓励你出来，离开你的困境走出来，然后他会给你安慰，俾你鼓励，你愿意听吗？你愿意接受？你愿意有呢个行动吗？如果今日耶稣对一个你喺困境当中嘅你，你要召唤你话：你嚟啦，你嚟啦！你要点样回应佢咧？你愿意点样嚟到去回答主耶稣？你系咪仍然翘埋对手，不闻不问，不抽不睬，或者唔关我事？你叫第二个啦，咁啊，就通常我哋都系耍太极噶嘛。你叫第二个啦，嗰个好啲啊，你揾佢啦。我哋好多时候都做呢个咁嘅状态。但主今天说不是啊，我是跟你说的，某弟兄某姊妹，我只是跟你说的，你听到吗？你来了，你出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第二点，主愿意和鼓励那些愿意，主喜悦和愿意来到去鼓励那些肯走出来困境的人。你聽到嗎？你願意嗎？當你願意的時候，你就能夠好像彼得一樣踏隻腳出來，體會到基督的作為。第三點，最後的一點，最後的一個給我們的教導，就是在面對每個挫折中仍然要堅持倚靠主。我鼓勵大家也跟我一起再讀一次這句說話，預備起。在面對每個挫折中仍要堅持倚靠主。感謝神。其實我們要走出困境也不是一字那麼淺，也不是那麼容易，也是面對很多艱難和考驗，甚至乎我們會經歷挫折和失敗，好像使徒彼得一生人裡面經歷幾多失敗、跌倒、挫折。最嚴重的一次就是當耶穌被捉拿的時候，他竟然三次否認了耶穌，是三次，不是一次，不是兩次，是三次否認主耶穌。他是何等的軟弱，何等的失敗，但主後來仍然三次呼喚我：你愛我比這些更深，仍然將他挽回過來，扶持他，將他扶起。所以我們在挫折失敗當中，跌倒一次兩次三次都好，要繼續堅持倚靠主。做主的門徒就是這樣的，經得起跌，經得困難考驗和勞苦，我們才能看到背後的獎賞的那種美好。堅持倚靠主。我不知道你在什麼困境當中，但主耶穌今天跟你說，你要堅持，堅持倚靠主，你會必然看到主在你生命當中的作為。當時彼得見到這個 風浪很大，本來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行得很舒服的，突然間因為他將眼光一轉，本來望住耶穌的，現在將眼睛一望，望到這個環境，哇，很差，很劣，風又大，浪又急，結果聖經說他就害怕，他就驚惶，而聖經寫了一個三個字，就沉下去，就快要沉下去，沉下去就是就沒頂的意思，本來他站在水面上挺好，一沉下去，他每一見到風、見到浪、見到環境，就一步一步下沉，一步一步下沉。弟兄姊妹，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好像彼得的光景一樣，他一步一步的下沉，因為他沒有突破對主的認識，信心裡面沒有增長，結果他有很多知識，頭腦很多知識、道理，但他是向下沉下去，由熱誠走到去不冷不熱，結果走到去非常非常的冷淡。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們需要來到再次起來興起做主的門徒的一個時刻，好好地在門徒的生命裡面去認識主，再次發掘對主的認識和了解，你就會發現原來我所相信的主耶穌是不一樣的，不是我過去的理解和所知道的。如果你不想繼續沉下去， 要上來的時候，要興起的時候，你需要呼吸，就好像彼得簡單的禱告，主啊救我，他不會大做文章，一個大篇理論來禱告，因為沒有時間，跌下去就跟著就沒頂了，他只能夠簡單四個字，主啊救我，就是這麼簡單，很直接呼救，主耶穌就回應他。聖經怎麼說呢？耶穌趕緊伸出他的手拉住彼得，然後跟他說，你這個小信的人為何要疑惑呢？很多時候我們做事的方式跟耶穌剛剛調轉，剛剛調轉，怎麼調轉呢？即是說如果我們是耶穌，見到彼得沉下去就說，唉，嗱，抵你死啦！我都話你嘅，要用信心啊嘛，唔好疑惑喎、啊。你疑惑就冇用啦。啲哇講得嚟，佢都浸死咗啦，係嘛？佢沒頂浸死咗啦嘛。耶穌唔係咁啊！耶穌第一件事就係一個行動，伸出佢嘅手拉住呢個就嚟要跌落水裏邊嘅彼得，然之後先至同佢講呢番教訓嘅説話。弟兄姊妹，這個係我哋要注意。好多時候人際之間出現好多問題同矛盾。越多矛盾就越多困境，所以很多家庭裏面出現很多困境，就是這樣，我們將很多事情顛倒了次序，我們應該做的沒有立時去做，結果我們產生了很多的波折或者矛盾，但耶穌不是的，耶穌先救了他，先伸出他的手，大能的拯救的手幫助了他，然後才來教導他。耶穌說你不要做一個疑惑的人，為什麼雅各書第一章第六節說只要憑着信心去祈求，一點都不疑惑，即是不可以有疑惑的，疑惑就影響我們的信心的。弟兄姊妹，千萬不要，即不要說每樣都要一點、信心又要一點，盼望又要一點，愛心又要一點，忍耐又要一點、疑惑都要一點放下去，不行、一點都不疑惑、所以不要亂執東西，不要亂買東西、疑惑不可以拿進來的，一拿進來呢、咁就搞亂咗啦。點解？佢話因為那疑惑嘅人就像海中嘅波浪被風吹動翻騰，就好似呢班門徒咁喺呢個海上面，即係船咧被風浪嚟到打擊佢，都喺困境裏邊。疑惑使到我哋困難重重，疑惑使到我哋不斷將自己捆綁喺我哋嘅困境當中。所以人越係疑惑，就越係俾嗰啲困境纏繞住，得唔到釋放，得唔到自由。弟兄姊妹，记住，疑惑是要不得的，在我们的门徒的路上不能够疑惑，在信心的历程里面不能够疑惑，因为越疑惑我们越被我们眼前 的困境将我们捆绑住，无论是现实的困境或者是心灵的困境，都将我们缠绑住，不得释放。结果他们就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圣经说他们，这个他们是讲谁？很明顯就是說耶穌和彼得，因為當時其他的門徒從來由頭到尾都在船上沒有下過來，真正落水的就是彼得和在海面上行走的耶穌。 但当他们一起同行，或者彼得跟从耶稣同行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船上，而且风浪就停止。风浪止住是预表着困境已经过去了，困难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如果单靠你自己，我们永远都在困境里面。你靠着耶稣，你跟从耶稣，你侍奉耶稣，跟耶稣一起，这个困境迟早都会成为过去。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所以重复今天三个的教导，第一就是不要用有限的知识和自以为是的观念来局限主的作为。但是我们要反省，就是你呢？你呢？你又怎样？是不是从前我都是这样想，或者昨晚我都是这样想，在我困境里面我总是设了一些上限，说如果这样这样就好了。但是没想过耶稣不一定按照你的如果来帮你。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框，不要将你的神看得太细小。 Your God's too small。 结果我们仍然被困难你要围绕着，突破困境就是认定神的作为远远超越超过我们所想的所明白的。第二，我们的主是喜悦并且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很多人呢经常都在埋怨说他有很多困难，但是问他你有没有试过尝试走出你的困境，他说没有，没试过，没胆，不敢，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走出这个困境又怎样来到让主帮助我们？你有一个愿意的心，耶稣已经向你招手了，来吧，你来吧，放心，是我，你来吧。但我们仍然不听，结果我们没做到，仍然没有走出我们的困境。今天是我们需要再三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最后第三点，在面对每个挫折当中仍然要坚持倚靠主。今天的宣召经文有两个阿门，是吧？阿门，阿门。我们要认同这个说话，就是说坚持倚靠主。每一个失败挫折是很平常的，彼得、约翰他们个个都经历过，我们当然做门徒，学习做门徒的都会经历啦，不用担心，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依靠我们的主，不断祷告。在这今天的功课里面，我看到有三只手，为什么有三只手？人有两只手，为什么有三只手？有三只手的，有属灵的功课去看。第一只手是魔鬼的手，是无形的手，他经常都在搞风搞雨，兴风作浪，制造很多的困扰，很多困难，还有矛盾冲突。魔鬼在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的战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在家庭里面，发生在婚姻里面，发生在同工里面，发生在教会里面。魔鬼有一只无形的手，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所以难怪上两个礼拜我的讲道提到，就是我要打美好的仗，一生要持定我们基督的征兵，要为真理要打美好的仗。这个就是第一只手，是魔鬼无形的手。第二隻手是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手，召唤我们的手，好像他伸出的手来对着在跌快要跌落水里面的那个彼得，你就说你来吧，是召唤我们的手。今天耶稣的手仍然是伸出来的，他没有收埋他的手，他没有收埋他的手在他的袋里面，他伸出他的手，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走出你人生的困境。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廿八节，主耶稣曾经咁样讲，耶稣对住呢门徒讲，向天父嚟到祈祷，佢话：我又赐给呢啲门徒有永生，佢哋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将他们夺去。呢个讲到耶稣嘅手，大能嘅手，保护嘅手，权柄嘅手。如果你将自己嘅生命，将你嘅前途放喺耶稣嘅手中，一啲都唔使怕，你嘅困境远远不及得上耶稣大能的手，他来到去拯救你，帮助和供给你一切的需要。第三只手就是我们了，就是我们要负责，就是我们要用信心的手去回应，对主的呼召作出回应。如果你只是知道魔鬼的怪手在攻击我们，如果你只是知道耶稣的恩典的手来到召唤你，来到拯救你，但是你没有第三只手，就是你要伸出来回应的手的时候，都是徒然的。我们仍然被困在困难的光景里面，走不到出来。 你需要有这个第三只手。你好像彼得一样，当耶稣向他伸手，彼得要同样都要伸出他的手接过耶稣这只手，然后让耶稣将他拉起来，将他扶持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就太过迟疑呢？犹豫不决呢？没有伸出这个决志跟从主的手，决志侍奉主的手，是不是还差这一步呢？如果你还差这一步的话，请你记得向彼得来到学习，他失败挫败，但是他愿意要接受从耶稣而来的鼓励，他就再次能够站立起来，以至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使徒，来到带领教会，并且来到传扬主的福音。今天神在你们每一个门徒的身上同样都给你有这个潜能，但你要伸出这只手领受从耶稣的恩典，你的生命你的侍奉将会不再一样。正如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说，这个诗人的祷告就是，我在患难之日，在困境里面，我寻求主，我夜间不住举手祷告，这个夜间都是等于四更天，最黑暗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他举手祷告，表示他将一生交托在主的手中。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我们查经班的时候都提过这段经文的，都是讲到夜间，夜间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呼喊如水，所以有些人夜晚起有一个习惯就起来祷告，这个都是来自耶利米哀歌这里给我们提醒，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即是讲到这里，你可以放心，完全将你的心事完全倾倒了出来，倾心吐意。他说你的孩童在每一个地方都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生命向主举手祷告。弟兄姊妹，顽固这个世代，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者年轻的世代，何等的困难，何等的悲哀。作为这一代的人，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作为我们这一代的门徒，有没有关注他们的需要，你要关怀他们，为他们祷告呢？又或者这样讲，再深一层去看，这个你的孩童会不会就是讲你自己呢？因为心理学家说，每一个人的，就算你几成熟，什么年龄都好，你内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孩童的阴影，挥之不去的孩童的阴影，孩童的经历。有时候有人说，我发梦想起我回到从前小老哥的时候，这个就是孩童的阴影，仍然在你自己的内心里面，仍然是受伤，但是需要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都通通交托在主的手中。今天你如果仍然被你孩童的经历，或者你阴影，或者挥之不去的一些 的创伤来到缠绕你的时候，成为你人生一个很心灵很重大的困境的时候，请你记得举手祷告，交托祷告，仰望主，让主来医治你过去的创伤，带领你走出困境，进到美好的明天。信心是什么呢？有人说信心是用来解释生命的，生命为什么那么多烦恼，为什么苦难，为什么那么多困境。不是的，信心不是只是用来解释的，信心是用来承载我们这个困境的人生。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如果你解释不到，你圣经里面给不到答案，我就不信的了，我就不会怎样侍奉的了。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盲点，信心不是单是解释这些东西，不是只是给你答案答案答案。如果你永远只是追求答案，这个是不足够的，你要经历。什么叫经历？就是承载你的生命，就好像我们搭飞机，用飞机承载我们由这个地点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我们驾车，这个车就是承载我们的人生由这一度去到另外一度。信心是承载，就算困难的光景里面，有信心的人不是只是要寻求一个答案解释，是经历在这个被承载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跨性的经验，好像这群门徒，好像这个彼得一样有这个经历。你愿不愿意让信心，让耶稣藉着你的信心去承载你走过这个困境，走过一切的艰难呢？而今天的教导的功课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愿意来到那些在绝境或者困境里面的人，而今天的信息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今天的信息是向你的心来说话，盼望你将今天的信息 放在你心里面，带回你的屋企，带回你的困境里面，再次认识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在当时的门徒的经历里面、常识里面是不可能，但今天的功课告诉我们，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能够的， because he is able。 感谢赞美神。我们同心起立，一起祷告。在祈祷之前，我给大家一段默默祷告，心中心灵里面向主默默祷告。你今天听到什么？你应该作一个什么回应？主今天对着你的内心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你来吧。你想怎么回应主呢？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个经历里面让我们再次有突破的学习，认识到你是主，你是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我们大牧者。我们一生要认识你更多，追求知道你更多，经历你更多，有更深的体会，帮助我们能够走出我们不同的困境，或者内心里面的彷徨恐惧，以致到就算我们过去从前的阴影或者一些的挫折创伤都能够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能够医治我们的孩童，也能够医治我们的今天。我们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困境里面，主你都知道，主你都明白，主你在我们的困境里面，你不是离我们而去，不是背我们而行，乃是迎向我们，走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都要从困境里面走出来，走向你，归入你，倚靠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作门徒的，或者在门徒的学习的历程里面，有更丰盛的认识、体会和学习，以致我们能够互相分享，互相彼此的鼓励，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在灵里面来到打气，一起继续的奔走，要侍奉见证你。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身体健康上面，在灵里面的经历，或者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体会到你自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也求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将你的话、你的道带进我们心中。愿基督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平安与感动，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也临到你和你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稍微默祷之后彼此分享。